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2月1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人为何会得救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诗篇106篇8节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诗篇106篇8节。在思考神在创造中的作为时，有两个问题会浮现出来，我们必须先回答这两个问题，才能够得到创造本身的哲学和科学的线索。第一个问题是作者的问题，是谁创造了这一切？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的设计，造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第一个问题，是谁造了这一切？一个有诚实良知和理智头脑的人，很容易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在他抬头看向天那边的众星时，他会看到那些星星用金色的字母所拼写出来的那个字，就是神。当他俯视下面的海浪，如果他的耳朵是诚实的，他就会听到每一朵浪花都在宣告神。若他仰望群山之巅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但是他们以庄重的沉默来作答，似乎在说神的手创造了我们。如果我们倾听山边清泉的荡漾，倾听雪崩的翻滚，倾听牛群的低鸣，倾听鸟儿的歌唱，倾听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，我们就会听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。神是我们的造物主，是他造了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。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设计的，他为什么要造这一切呢？在圣经之外，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。但是当我们看向圣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。因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神，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要造这一切呢？答案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神的尊贵和喜悦。其他任何的答案都不符合情理，无论人们提出别的什么答案都不合理。如果他们愿意想一想，曾几何时，上帝没有受造物，那个时候他独自居住，他是亘古的大能创造者，在未被创造的孤独的荣耀里，是永恒的孤独中的神。我就是我，除了我没有别人。那么他为了自己的喜悦和荣耀创造了受造物，除了这个答案之外，还会有其他的答案吗？你可能会说， 它是为了它的受造物而造的。但是我们的回答是，当时候并没有别的受造物。我们承认，这个答案现在可能是正确的。上帝为他的受造物创造了丰收，他把太阳挂在穹苍，用光和阳光赐福他的受造物。他让月亮在夜里行走，为地球上黑暗中的生灵带来欢乐。但是追溯到万物的起源，第一个答案只能够是，万物是为着神的喜悦而生，也是为着神的喜悦而造。神为自己创造万物，也是靠着自己创造万物。这在创造的作为中行之有效，在救赎的作为中也一样行之有效。举目向高处看，高过那在天空中闪烁的众星。向上看，那里有天使身穿白衣，比光更加清澈，像星星一样闪烁着华丽的光芒。看那里，被救赎的人唱着交响曲，围绕神的宝座欢呼，然后提出这个问题：谁救赎了这些荣耀的人？他们为着什么目的而被拯救呢？我们告诉你们，必须要给出和前面的问题同样的答案，那就是神拯救他们，神因着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这节经文是对救恩的两个大问题的回答：谁拯救了人？人又是为何被拯救？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今天我要来讲这个主题，愿神使这个主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益处，愿我们都是那因他自己的名被拯救的人。大部分人都是从字面来理解这节经文的。这里我们提到有四点。第一点，荣耀的救主，他拯救他们。第二点，是受宠的人，他拯救他们。第三点，他为何拯救他们的神圣缘由，因他自己的名。第四点，被拯救的障碍。然而，这个词暗示了有困难被移除了。然而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救主，被拯救的人，被拯救的缘由和移除的障碍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荣耀的救主，他拯救他们。人称代名词他可以理解是谁呢？可能我的很多听众会回答说，哎呀，主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。这是正确的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不是所有的真理。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但是并不比圣父或圣灵更重要。有些人对真理一无所知，认为圣父是充满愤怒、怒气和公义，但是却没有爱。另外，他们认为圣灵也许只是从圣父和圣子来的影响力而已。这样的观点真的是大错特错。圣子确实救赎了我，但是圣父赐下圣子为我而死，圣父在他恩典的永恒拣选中选择了我，圣父涂抹了我的罪，圣父接纳我，借着基督领养我进入他的家。圣子没有圣父不能拯救，圣父没有圣子也不能拯救。至于圣灵，若圣子救赎人，难道你不知道圣灵使人重生吗？是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使我们生出活泼的盼望， 接近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的灵成圣，也是圣灵最后将我们无瑕无疵的献在至高神的宝座前，被接纳为蒙爱之人。当你说救主，你要记住，这个词里面有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这位救主是一个名下有三个位格，没有圣父，你不能够被圣子拯救；没有圣子，也不能够被圣父拯救；没有圣灵，更不能被圣父和圣子拯救。但正如他们在创造当中是一体的，他们在救赎当中也是一体的，在一神当中同工，拯救我们。愿永远的荣耀都归于神，直到世界末了。阿们。但是请注意，神是如何将救恩全部归功于自己的。然而，他拯救他们。摩西，你在哪里呢？不是你拯救他们吗？摩西，你向红海伸出杖，海就分成两半。你向天祈祷，青蛙就来了，苍蝇成群，水变成血，冰雹击打埃及地。摩西，你不是他们的救主吗？还有你亚伦，你献上了神所接纳的公牛，你和摩西一起带领他们经过旷野，难道你不是他们的救主吗？他们会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们是器皿，是神拯救了他们，神使用了我们，但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神的名，不是我们。以色列啊，你打败了强大的民，难道不是你自己拯救了自己吗？也许是因着你自己的圣洁，使红海变成了干地，也许分开的水是被站在水边的圣徒们的虔诚吓住了，也许是以色列拯救了自己，是吗？不是的，神的话说，是神拯救了他们。他们并没有拯救自己，也不是他们的同胞救赎了他们。但是请注意，有人在这一点上面有不同的意见，他们认为人能够拯救自己，或者至少神父和传道人可以拯救他们。我们说，在神之下，传道人是吸引人的注意力，警告人和唤醒人的器皿，但传道人什么都不是，唯有神是一切。没有神的圣灵，从天使般的传道人口中，即使发出了最有力的雄辩，也是徒劳无益的。保罗、亚波罗、基法都无关紧要，是神使之加增，是神拥有一切的荣耀。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人，他们说，我是某某先生的信徒，我是某某牧师的信徒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亲爱的先生，我不能够给你什么天国的盼望，因为只有神的信徒才能够进入天国。能够进入天国的，不是人的信徒，而是主所救赎的人。让人相信我们自己的观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使他相信主，我们的神。前段时间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爱尔兰浸信会牧师的信，他非常希望我能够到爱尔兰去，因为他说，为了浸信会的利益，因为那里的浸信会非常的低落，也许我去了会让人更多的考虑成为浸信会的信徒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仅仅为了这一点而去那里，也不会因此而跨越爱尔兰海峡，我不会因此而去爱尔兰。但是，我若是去了那里， 是为了使人成为神名下的基督徒。作为带人到基督面前去的器皿，我会让他们自己决定之后他们要成为什么人。相信神的圣灵会指引他们，会带领他们到他们认为最接近神的真理的宗派。所以弟兄们，也许我会使你们所有的人都成为浸信会的信徒，但你们却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。我可以使你们都变成浸信会信徒，但这样的改变会把你们洗成更大的污点，使你们变成了假冒为善的人，而不是圣徒。我见过大规模的信主，伟大的复兴者已经兴起，他们雷鸣般的布道使人双膝跪地。人们说，多棒的人啊，他一篇布道就使那么多人信主啊。但是一个月之后再来找找他的信徒，这些信徒在哪里呢？你会看到他们有些人在酒馆，你会听到另外一些人咒骂人，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人仍然是流氓，仍然是骗子，因为他们不是神的信徒，只是那个人的信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功要完成，那必须要是神来做，因为神不改变人的话，那所成就的一切都不长久，对永恒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有些人回答说，先生，但是人能够改变他们自己啊。是的，有时候人确实会改变自己，而且是很好的改变，他们也常常改变自己。但是人该做的人却不做，他前一天改变自己，但是第二天又不变了。他打了一个自己的手指可以解开的结。记住，你可以改变自己很多次，但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并且不能见神的国。只有从灵生的就是灵，因此能够在最后聚集到灵界，在至高神的宝座前，只有属灵的人。我们必须将这个特权完全归给神。若有人说神不是创造主，我们就称他是异教徒。但是若有人违背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个教义，我们要立刻的斥责他，他是最坏的异教徒，因为他更加的可疑。他不是把神从创造的宝座上拉下来，而是把神从施恩座上拉下来。他告诉人，人们可以改变自己，但是这一切都是神做的，只有他，伟大的耶和华，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这是我竭力清楚地阐明神圣荣耀的救主的第一个真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受宠的人，他拯救他们。他们是谁呢？你会回答说，他们是世上最值得尊重的人，他们是祷告、慈爱、圣洁、配得的子民，因为他们是好人，所以神拯救他们。这是你的观点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摩西说，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，然而他拯救他们。看看第七节吧，你也有这些以色列人的性情。首先，他们是愚民，他们是愚昧的人民。我们的祖宗不明白你的歧视。其次，他们是不感恩的民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。第三， 他们是悖逆的民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哎，这些就是白白的恩典所拯救的人。恩典的神屈尊将这些人抱在怀里，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。请注意，他们首先是愚民。神并不总是把福音传给聪明谨慎的人，也传给愚昧的人。他引领愚人，使之知晓他垂死的爱的作为。我的听众啊，不要以为因为你不识字，几乎不能够拼读，不要以为因为你是在极度无知中长大，不会拼写自己的名字，就因此认为自己不能够得救。神的恩典能够拯救你，然后开启你。有一位弟兄曾经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有一个人，他在村子里面是出了名的傻子，总是被人认为头脑简单，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明白什么事。但是有一天，他来听到了福音。他曾经是一个酒鬼，有足够的智力去作恶，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智力。但是主乐意将圣言赐给他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改变的人。最神奇的是，他的信仰给了他一种东西，使他开始开发潜在的能力。他发现他生活的目的，开始试着做他能够做的事。首先，他想要读圣经，他渴望能够读出救主的名字。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拼写，他最后能够读一整章的圣经。然后，请他在祷告会当中祷告，这是操练他说话的能力。起初，他的祷告只有五六个字，然后就坐下来了。但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里不断的祷告，所以他后来可以像其他的弟兄们那样祷告，一直到他成为了一名传道人。奇怪的是，他有了流利的口才、深刻的理解和思考的能力，这在偶尔登上讲台的传道人当中是很少见的。更奇怪的是，恩典甚至会发展他的天赋能力，给他一个目标，使他虔诚的、坚定的去行，从而使他所有的资源都完全的显示出来。啊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无需绝望，因为神拯救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缘故，他们没有值得拯救的地方。他拯救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，虽然他们无知，不明白他所行的奇事的意义，但是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。还要注意，他们是非常忘恩负义的民，但是他拯救他们。他无数次的拯救他们，为他们行大神迹，但是他们还是悖逆。我的听众啊，这就像你一样，你也曾经多次的从坟墓的边缘被拯救出来。神日复一日的给你房屋和食物，供应你，保守你，一直到如今。但是你却是多么的不知感恩啊。正如以赛亚所说的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有多少这样的人，他们得到了神的恩惠，一年都说不完，但是他们为神做了什么呢？他们不会养一匹不为他们做工的马，也不会养一只不留意他们的狗，但是神却是如此做。神每天保守他们，而他们却做出了很多违背神的事，没有为神做过任何事。 神把食物放进了他们的嘴里，养育他们，维持他们的力量，但是他们却用力量抵挡神，咒诅神的名，不守神的安息日。然而他拯救他们。有些这样的人被拯救了。我希望现在这里的有些人会因为得胜的恩典而得救，因为神的灵的大能而成为新造的人。然而他拯救他们，在他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，反而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他们的不感恩而被抛弃时，然而他拯救他们。请再次的注意，他们是悖逆的子民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唉，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悖逆神的人啊？如果神像人一样的话，我们当中有谁今天还会在这里呢？若我们悖逆了一次两次的，请举手。有人一被冒犯就情绪激动，还有人比较温和，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冒犯，一直到最后他们说，一切都有尽头，我再也忍不了了，你必须停止，否则我要使你停止。如果神有脾气，我们会在哪里呢？然而神说，我的意念不像你的意念，我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他们是悖逆的子民，然而他拯救他们。你们有没有悖逆神呢？要当心，你若悔改，神应许要拯救你。而且今天早上他说要赐你悔改，甚至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他因自己的名拯救悖逆的子民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经典讲台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人为何会得救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《人为何会得救》这篇讲章的下半段内容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